双喜奉喜思故乡，遨游四海兮求其皇。时为玉兮无所将，何如金兮兮生思堂。
在之前的十天里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。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，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。恰恰相反，对方已经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，如果逼狗跳墙，后果还将很难预料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逐个击破。但是日军是同时撤退的，明军的兵力呢又有限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11月4日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方法。就在这一天，陈琳出海巡视，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，行迹隐蔽，速度极快。要是换在以往，陈琳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。但是这一次，陈琳犹豫了，因为这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。片刻的考虑之后，他派出了船只跟踪此船。几个时辰之后，消息传回，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，这条船的目的地是四川。他立即将此事通报给了麻贵，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，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，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，其唯一的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。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，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，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，而地形对他不利啊，很可能会被堵住，到时候只能找人帮忙。找谁呢？加藤清正那是老对头了，不帮着明军打自己那就不错了，那是靠不住的，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。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，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，而结果呢也让他很满意，小船安全返回，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。后顾之忧解除，小西行长终于放心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麻贵和陈琳也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。中路董一元、西路刘听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，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，但不得擅自追击。水军方面，陈琳部停止巡航，并撤去蔚山、四川一带海域之水师，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，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。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，因为他们并不重要，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。在这个诱惑之下，日军将逐个赶来，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。撤退、放行、堵截，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，双方都很满意。但是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，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。11月18日夜，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，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，虽然他已经成功撤退到了安全地带，但是听说小西行长被围，依然信守承诺，率领第五军10000余人赶来救援。但是除了小西行长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，陈琳。4天前，陈琳就召集了全军，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。经过仔细观察，他发现从四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，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陆良海。在陆良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，一条通往观音浦，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。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：副总兵邓子龙率3000人埋伏于陆良海北侧，水军统制使李顺臣率5000人埋伏于陆良海南侧的观音浦，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。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，全军不得擅自行动，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陆良海后方可发动攻击。攻击发起时，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， 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，袭击敌军之侧面，打乱敌军之阵型。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，需坚守阵地，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陆梁海中，等待陈琳主力到来。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，将侵略者彻底埋葬。一切就绪了，可是李舜臣却发问了：邓子龙堵截后路，我守观音浦，那猫岛何人驻守呢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如果岛津义弘熬过伏击，坚持向猫岛挺进，就能到达顺天，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，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。然而陈琳告诉他，猫岛根本无需派兵驻守，因为他认为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。在不安与等待之中，18日的夜晚终于到来了。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，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。之前的四川之战，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，但是毕竟胜了，又被人捧为了名将，还真就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，倒不是他俩的关系有多好，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，别人不干他偏干。此外，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西行长，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，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，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。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，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陆梁海峡竟然毫无动静，由15000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。当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。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，共有600多艘船，队列很长。当后军仍然在陆续前进之时，前军的岛津义弘已经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，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，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陆梁海口的时候，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。邓子龙手下的这3000兵大多是浙江人，跟随着他从浙江前来此地，虽然名不见经传，却绝非寻常啊。在50多年前，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，于家军。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，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，戚家军以及于家军。于大佑熟悉海战，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，而他所创建的余家军大多是从渔民中选取，熟悉水性和流向，善于驾驶，并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，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。经过50年的淬炼与更替，他们来到了朝鲜，来到了陆梁海。接到进攻的命令之后，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，将日军的归路堵死，并以10只战船为一组，向日军的舰队发起了多点突袭。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！由于日军的队列过长，而且毫无防备，转瞬之间后部上100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，虽然日军人数占优，却陷于明军的分割包围，动弹不得。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，他们纷纷拿起武器，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。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，保持着诡异的平静。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，他们便听到了答案，可怕的轰鸣声。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，不用跳帮，不用肉搏，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配着一种武器，虎蹲炮。这是一种大型火炮，射程可达半里。虽然威力一般，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入水里，但是近距离打击日军的木头铁皮船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就这样，在炮轰、哀嚎和惨叫声中， 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，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。当炮声响起的时候，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，但是很快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，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，继续前进。后军已经深陷重围，敌军兵力不轻，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，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，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。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，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，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。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，当岛津义弘刚刚冲出陆良海时，便受到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，李舜臣出现了。被冷落三年之后，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，但由于他三个月前才上任，迎接他的只有2000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。因为他的前任援军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，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，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，无人可挡，而李舜臣呢，什么都没有。9月15日，藤堂高虎率400余艘战舰闯入了明良海峡。李舜臣得知消息后，即刻率少量归船出战，确切地说是12条，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400对12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，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军事天才，此战也必败无疑，除非奇迹发生。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。战役结局证明，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是能对付对付援军这类的废物。经过激战，李舜臣轻松获胜，并且击沉40余艘敌舰，歼灭日本水军3000多人。日军将领波多信实被击毙，藤堂高虎身负重伤，差点被生擒，日军大败，史称明良海之战。对于李舜臣而言，这不过是光荣的开始，而陆良海将是传奇的结束。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。此时的岛津义弘心中正充满着期待，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啊，如此的靠近，如此的清晰，只要跨过此地，胜利将属于自己。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。在战场上，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，一旦被敌方袭击，很容易被拦腰斩断，失去战斗力，其作用呢，就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，这是非常要命的一招啊。很明显，归船可比砖头厉害得多呀。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，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，几乎不讲任何战术，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。在这突然的打击之下，日军的指挥系统被彻底的搅乱了，混作一团，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。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，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。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，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，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，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，而他的前方仍然是一片坦途。很明显，明军并没有在此设防，那就继续前进吧，只要到达顺天，一切都将结束。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，陈林就要起航出击了。由于隐蔽的需要，陈林的军队驻扎在主岛，这里离陆良海较远，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的地点。而在此之前，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。然而陈林并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。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，而就在此刻，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在一片宁静之中，位居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，船只受创起火，两艘重伤，一艘沉没。没有敌船，也没有炮火，似乎也不是自爆。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，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啊，难道有鬼不成吗？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，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它的名字叫做水雷。明代的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，中间放置火药，根据海水的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，以固定其位置，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，以便隐藏及定位。陈林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啊。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子浆糊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，如果继续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，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。前行已无可能，绝望的日军只好掉头，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。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，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。在乱军之中，李舜臣亲自擂鼓，率领旗舰冲向日军舰群。此时日军虽受重创，但主力尚存，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，应该说他很勇敢。但是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啊，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，李舜臣压根儿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。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作为二杆子的优秀代表，他并不白给。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，组织50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，并且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。虽然归船十分坚固，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呀，船身多处起火，形势不妙。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陈林赶到了。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啊，看起来是很铁的，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，陈林不等部队列阵，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，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4条战舰，于是陈林也被围住了。此时已是19日的清晨，无论岛津义弘、陈林或是李舜臣，他们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的复杂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，日军呢却又围住了明朝联军的主帅，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已经乱成了一团乱麻了。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。在他的统一调配下，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林和李舜臣的旗舰。陈林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，因为他的旗舰不是归船，也没有铁刺铁钩，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，抽刀直奔陈林而去。事发突然，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关键时刻，陈林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。这位仁兄很是生猛，拼死扑了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挡刀，被砍得鲜血淋漓，但是毅然不动。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，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了。惊出一头冷汗的陈林没有丝毫喜悦，他很清楚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，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。沉吟片刻之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，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，陈林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，船上空空荡荡，无人活动，十分安静。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，但是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来看，答案十分简单呢，陈林船上的人肯定全部阵亡了。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，纷纷地跳了上去。然而他们最终还是看到了明俊，就在他们即将着地的时候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